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呢，如果大家看到呢那个崇拜程序表呢，那我们呢读经呢，刚才主席就跟我们很清楚读出了。跟着呢读经就有三段经文的，一阵间呢我都会在讲道里面呢请读经员为我们读出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讲道会有四段经文那么多呢？原因呢就是今天呢很即是个新的尝试啦，太古城堂未试过，就是呢用这个三代经课的提供的经文呢来去做这个讲道的。咁或者呢我都係即係同大家介绍下咩叫三代经课先啦。咁三代经课呢又称为三代经题。经题呢个字呢原意係指到有计划嘅阅读咁解嘅。咁佢係按住三年嘅主日，并且係配合住教会嘅年历，从圣经里面选取出嚟，不断咁循环使用。咁呢个教会年历啦，一个循环咁样。咁而教会年历呢系以基督嘅将临期开始嘅。将临期呢就系喺圣诞节嘅主日啊，前四个主日嚟去开始。咁所以呢个教会年历呢，所以教会嘅新年呢就系将临期开始啊，教会新年。咁而所选出嘅经文呢主要系诗篇啦、旧约嘅先知书啦、新约嘅书信同埋四福音。基督教嘅三代经课传统系承继咗犹太教发展出嚟嘅。而早在公元四世纪呢，经题已经在教会里面呢是被使用，因此呢它都 不是一种新鲜的发明。在1983年共同经文咨询委员会在多个基督教教会的支持下而成立，它的职责呢就是制定共同的三代经文给各教会使用。现在在世界各地教会所采用的三代经文呢，就是以1992年出版的修订共同经题为依据的。所以我今天呢是跟大家讲到的这四段经文呢也都是根据这个1992年的出版的修订共同经题来去选取出来的经文。因为现在是8月14号啦，也都是按住教会年历呢是叫圣灵降临期，就是这段时间的一段的经文作为呢信徒一个的灵命培育。好啦，介绍完呢这个三代经课之后呢，让我同大家呢就就住今日所编排嘅经文呢一起嚟思想下神嘅说话。我相信呢我哋每个人都试过期待㗎，尤其是呢自己辛勤努力咗一段时间啦，咁期望有好嘅结果。例如学生呢好勤力咁样去温习，希望有好嘅成绩。喺职场上面打拼嘅，努力工作，争取优越嘅表现，希望呢升职加薪。做父母的呢好辛勤地养育儿女，期望呢子女成才可以孝顺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付出了心力和时间，期望呢看到侍奉的果效。但是世事难料，有时往往呢是事与愿违，种瓜未必得瓜，种豆呢又未必得豆。在结果和期望落差的时候，总是会感到失望。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先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付出了当父的责任呢？圣经讲到，原来我们的神他能够和我们同乐同爱，明白我们的感受，他预知未来，掌管一切，亦都会有期望和失望的时候。到底他有什么期望呢？他又为什么会失望呢？他为他的期望付出过什么东西？他的失望又带来什么后果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的记载。今天讲题是如何面对神的审判。第一大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审判必然会临到。为什么会有审判呢？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这里，七节的经文里面，指望这个字眼或者新译本呢叫做期望，总共出现了四次。在第二节那里说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指望结好葡萄。第四节也都提到指望结好葡萄。到第七节呢就是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跟着就说耶和华指望的是公平，指望的是公义。提到四个关于指望或者期望。神的期望是合理的， 因为他曾经为他的葡萄园去付出过。第一、第二节是葡萄园的主人的爱人所唱的诗歌。因为你看到他的经文这样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好像是一个葡萄园主人的爱人那个的口吻去唱出这个诗歌。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为他的葡萄园做了什么事呢？我看到他自己亲自成为一个好农夫，他不是只是买了个葡萄园跟着给人去栽植，他是自己亲自成为一个好的农夫。他预备好的土地在肥美的山岗上面，他预备好的泥土，他捡去的石头刨挖原子，他都预备好的种子，他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亦都有好的保护，因为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在当中他可以看到四方八面的环境，可以保护这个葡萄园，免得被雀鸟来去侵蚀，或者被盗贼来偷窃。葡萄园的主人为葡萄园付出了这么多，他 只是期望可以有好葡萄的收成，那这个都很正常，是吧？种了些东西希望有好的收成。但是呢，这个葡萄园竟然结出了野葡萄的果实，这些坏的果子呢，味道又苦又涩，气味又难闻，而且是有毒，不吃得的。坏的果子比好的果子呢，坏的果子比不结果子更差，因为他们浪费了土地，而且呢浪费了原主的一番的功夫。去到第三、第四节呢，这个就是原主他自己本人的投诉了。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同埋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同埋我的葡萄园中间断定是非。他就投诉发出这个的质询啊，一个质问。请犹太人，请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太人在他和葡萄园之间去作出一个判断。跟着他说，我为我的葡萄园所作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我为葡萄园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好做呢？他真的很失望，很伤心。跟着他就说，我期望是结出好的葡萄，为什么会结出了野葡萄呢？他很惊讶，所以审判就要临到。审判包括啲乜嘢嘢呢？审判嘅内容系咩呢？喺第五、第六节，佢话：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呢？我要切去篱笆，使到佢被吞灭。审判嘅内容系唔再保护啦，佢要切去篱笆，俾佢让佢呢个葡萄园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佢被践踏。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泡藏，那么是不再供应给这个葡萄园的需要，让荆棘蒺藜在当中来生长，最后还要命令云不降雨在这个葡萄园上面。这一行暗示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神，因为一个普通的葡萄园的主人，就是一个人，他是不可以命令云不降雨。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个是神先知的声音，这个又不是神自己讲的，因为他是讲回耶和华所讲的事。神的先知的声音指出原主就是神，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神呢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宗教活动上面的疏忽而定他罪，不是说啊你呢又不记得献祭啊，可能呢你守啲节期呢又不是挺啱规矩啊，不是这些。而是因为呢他们的宗教是空洞的，没有实质的。这个信仰对他们的生活全无影响，他们没有行公平公义的事，他们只是呢令到呢暴虐的事情发生，一些残暴的事，一些虐待的事，使到冤声发出。所以呢神要以审判官的角色来出现。事实上呢神是极其的失望，极其的悲伤，多过话呢他是愤怒。当神的先知直接指出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就想到犹太人在世人当中所拥有的特权。犹太人和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 是神所拣选这个国家。曾经有学生问我，他说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选民，要拣选犹太人呢？那我都不懂得怎么答他，因为圣经没有说，那我都不可以代表神去答他。我只是问他一个问题，如果神拣了中国人做选民的话，可能犹太人就会问，为什么神不拣犹太人，要拣中国人呢？咁所以咧，呢个系神佢自己嘅主权，佢就拣选犹太人作为呢一个嘅选民，一个被选嘅民族。咁呢个系犹太人佢哋有嘅特权。另外，犹太人亦都有个特权，就系佢哋有摩西嘅律法，佢哋知道乜嘢系对，乜嘢系错，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佢哋亦都有先知嘅教导，先知亦都教导神嘅律法，让我哋知道，将神嘅旨意话俾佢哋知道。有特权就一定会有责任。犹太人的责任就是行律法上面的事，要行公平和公义的事。在历史上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就亡于亚述，而犹太国在主前586年也都亡于巴比伦。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都有无比的特权，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圣经已经是完成了的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未有全本的圣经。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特权。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榜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让我们可以认识，让我们可以知道。而因为耶稣，我们亦都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前去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亦都有圣灵的劝慰和帮助，这些都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无比的特权。就算不是基督徒，可能我们在座当中有些朋友来了教会几次，或者来了很久都未相信主耶稣，未成为基督徒，但是其实你同样有这个特权，因为你已经听了，已经传给你的福音，你来到听了不少的道理，或者你的亲人去跟你讲福音，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去跟你去介绍过这个福音，你都听过，或者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无论小学中学读过基督教的学校，听过很多圣经的道理。今天也有免费的救恩为你预备，你随时可以接受。还有，就算不是基督徒，其实圣灵是每一天不断的来感动你，感动你去接受相信主耶稣。可能某一时某一刻你曾经有感动，都想相信主耶稣，但是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以致你不觉得圣灵在感动你。各位，我们有没有令神失望呢？神给了我们特权，我们有没有履行当尽的责任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程度的特权。神期望是有好的果子，期望是公平和公义，你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好的果子呢？不要以为审判是神在旧约才做的事，到了新约就不会有审判。其实耶稣基督降世不单止是为拯救，他都亦都要是贯彻执行神所命定的审判。请听主自己的说话。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至到五十六节，我来是要将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着了，岂不就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洗，还未成就前，我是何等迫切期待呢？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带祸病来到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是带来祸病，是带来纷争。
从今以后，五口之家将要纷争，三个同两个争，两个同三个斗，
父同仔争，
仔同父斗，
母同女争，
女同母斗，
家婆同媳妇争，
媳妇同家婆斗。
耶稣又对群众说，你们看见西边有云起，就说快落雨了，果然是
南风一吹， 你们就说天气燥热了，果然又是
伪善的人啊，你们会分辨天色，为什么不会分辨这个时代呢？
大家都懂得分辨天色，盼望大家更加能够分辨这个时代。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出的经文引述了耶稣所讲到三件必然会发生的事。第一，耶稣来是要将火丢在地上，火就是神的审判。第二，就是当受的洗。当受的洗，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呢，这里讲到主所当受的洗是跟主所喝的杯是连在一起来讲的，都是指到主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第三，必然会发生的事就是带来纷争，因为不同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回应，有些人接受，另外一些人就拒绝，以致引起严重的分歧。这个相争相斗会继续在家庭和社区里面出现。这三件事不单止必定会发生，甚至可以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圣经学者 Robert Tannehill 在他所写的书里面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极端的文字的表达是要强调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逃避的。我们再看回这三件事，其实他们发生的次序刚刚就跟写出来的次序相反，先是呢带来纷争，先是有纷争先，而且这个纷争是持续的，然后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和受死，最后才是审判。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只是应验了第一件，因为当时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拒绝，已经引来一些纷争。而在路加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第二件，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受死，跟着埋葬和复活。虽然第三件事审判还未应验，但是预言当中三件已经成就了两件，其余一件就一定会发生。这个就是耶稣所讲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个时代的意思。既然审判是必定会发生，那人要怎样面对审判呢？当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之后，其中有很多人民就逃亡来到南面的犹大国，他们在圣殿里面和犹大国的人一同祷告，向神祈求，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祈祷诗。
诗篇八十篇一至二节八至十九节。阿撒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
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留心听。
坐在两个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种。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全地。
它的影子遮满山光，树枝好像佳美的香柏树。
它的枝条伸展到大海，它的蔓子延到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 任凭所有过路的人摘取。
林中出来的野猪把他糟蹋，
野地的走兽拿他当食物。
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种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条。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命。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会得救。
人要怎样面对神的审判呢？我相信我们只能够做到的就是求神怜悯。当时审判已经发生，神的子民唯一能够做就是求神怜悯。我们听到读经员为我们读出诗篇第80篇，其中第14节，他们恳求神做三个动作。第14节说，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第一样东西他们求神的就是回转，好像神不理他们了，另外一面不看他们了，去求神，神啊，你另翻转头看看我们吧。第二就是求神去垂看，从天上垂看，去看看他们的光景。当他们落在神的审判，落在这个患难的当中的时候，求神来垂看。第三就是他们求神去眷顾，眷顾这葡萄树，求神继续去关心他们。神的子民如果要得生命和未来的前景，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只能够求神怜悯，求神回转，而只有神回转，人才能够得救。人类犯罪悖逆所引致的后果，最终都是由神来承担，不是由人来承担。因为神的回转才能够使我们得救。原来人呢都不能够靠自己来回转。今天最终极的审判还未来临，历世历代的信徒怎样面对呢？让我们听下从希伯来书给我们的默示。
希伯来书11:29-40，因为有信心，以色列人能过红海，好像行干地一样。当埃及人尝试要过去的时候，水就将他们淹没。
因为有信心，以色列人围住耶利哥城，行了七日之后，城墙就冧了。
因为有信心，妓女拉合友善地接待了以色列的征探，就不用跟那些不服从上帝的人一起灭亡。
我有何必再说呢？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逐一详述关于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姆耳和众先知的事迹。
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战胜周围的国家，施行公义，领受上帝的应许，塞住狮子的口，扑灭烈火，逃脱刀剑的杀戮。
他们化软弱为刚强，在战场上发挥威力，击败外国的军队。
又有些妇女因为有信心，他们的亲人就从死里复活。
另外有些人拒绝被释放，宁愿死在酷刑之中，为要得到更美好的新生命。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
亦有人被捆绑囚禁在监牢里，
有人被石钉死，被锯锯死，被刀剑杀死，
有人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忍受穷困迫害和虐待，
他们在荒野和山岭间流浪，在山窿和地穴里面栖身。
唉，这个世界怎配得有这样的人呢？这些人的信心都有很不平凡的记录，但是他们并未领受到上帝所应许的。
原来上帝决定给我们的是有更美好的安排，
他的
旨意是他们必定要和我们一起同德，才能达到完全。
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人要怎样面对审判呢？第一，我们是要求神怜悯；第二，我们要仰望耶稣。刚才读经员所读出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到四十节，讲明昔日仰望神的人，他们信心行为包括过红海，围绕着耶利哥城，妓女拉合去接待这个使者，他们信心的成就亦都包括了在军事上面、政治上面打赢了仗，制服了敌国。但是到第三十五节至三十八节就转换了主题了，不再讲战争胜利或者有什么成就啊、成功啊，而是讲到呢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披着羊皮、披着绵羊皮、山羊皮到处走，甚至呢是要忠心地殉道。这些在两约之间的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即是旧约完成了之后、新约又未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历史里面犹太人都面对这些逼迫、这些患难。他们这些见证都指向十二章第二节所讲的耶稣，这个是神更美的安排，我们要仰望耶稣，信心就得以成全。跟大家总结一下，也都看看我们可以有什么是提醒我们要做的。我们怎样面对神的审判呢？我们知道审判必然会临到，因为人实在令神失望，人领受了神给他们的恩惠和特权，他是没有行神所吩咐的事，就是公平和公义的事，就是律法上面的事，人受罚是罪有应得。面对神的审判甚至终极的审判，人应该有什么行动呢？第一样东西，我们要谦卑，要去求神怜悯。其实我们真的完全无可夸的，我们要诚实地在神面前绝对的谦卑。我们甚至不可以说啊，我们信主耐一点，这样于是呢就觉得自己骄傲一点。其实就算你信主长一点的日子，这样又怎样呢？只不过是表示你早点承认自己是罪人而已，有什么何夸呢？第二样东西，我们就要凭信心去仰望耶稣。我们有很多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是已经得胜的人，他们好像路标这样指示我们目的地在哪里，又好像啦啦队在原路上面为我们打气。而耶稣就是我们这个信心长跑的先锋，他是我们信心的始创者和完成者，是信徒学习信心的对象。
耶稣已经跑到终点了，坐在神的右边，现在就在那里等着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都要凭信心忍耐地奔跑，亦都要成为别人的见证人，为我们的同行者和后来的人来打气。请我一同来祷告。万军的耶和华，当我们面对必定会临到的审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只能够求神你怜悯，在神你面前来谦卑，又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继续去仰望耶稣，我们为到沿路上面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感恩，求主教导我们亦都努力成为别人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